欢迎回到无耻大杂烩，我是 Joe Hashmeyer， 我想祝大家圣周四快乐，因为我们在这天纪念耶稣基督的最后晚餐，在那次晚餐中他设立了圣餐和祭司之分。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已经在说啊，这并不是我们所相信的。你知道，在我作为福音派新教徒的传统里，或者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因为不幸的是，虽然圣餐应该是基督徒合一的地方，是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的地方，但在公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它却成了真正分裂的根源。不仅是公教徒和新教徒之间，新教徒和新教徒之间也存在分歧。你在英国圣公会或路德宗礼拜中对圣餐或主餐的理解，会与你在浸信会或无宗派教会中发现的理解截然不同。特别是我们公教徒提出的一项主张引起了很多争议。我们不仅主张基督临在于圣餐中，不仅主张饼和酒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而且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我们实际上是在参与基督那独一的祭献。许多新教徒虽然可以接受基督以某种方式临在于饼和酒之中，或以其他方式临在于圣餐中，但他们无法接受圣餐是基督那独一的赎罪祭献的观念。所以我将简要介绍公教的立场，然后列出我听到的对公教主张的三个常见意义，接着向大家展示为什么这些意义实际上并没有理解圣经中祭献的真正含义。他们不理解公教徒在说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在某些方面他们不理解圣经对祭献的说法。所以话不多说，教理第1367段说，基督的祭献和圣餐的祭献是同一个祭献。那么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受害者是同一个吗？同一个意思是同一个耶稣通过祭司的执事献上自己，他曾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只是献祭的方式不同，所以这是同一个祭献，而不是第二次被钉十字架，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参与了基督那独一的祭献，而且由于在弥撒中举行的神的祭献里，那位曾在十字架祭坛上以流血方式一次献上自己的基督，现在以不流血的方式被包含并献上。这个祭献是真正具有赎罪性的，意思是它能平息神的愤怒。神的公义在弥撒中献上圣餐时以某种方式得到了满足。现在这会让人感到困惑，原因有很多。第一，这种流血和不流血方式的区别已经令人困惑，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会在一开始就解释清楚，这样我们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为你可能会说，既然我们献上的是基督的身体和血，你怎么能说它是不流血的呢？因为流血的不仅仅只有血存在，而是止血的流出。比如我现在不会说你流血了，除非你身上有我不知道的开放性伤口。你身上有血，但血没有流出来。所以当我们谈论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祭献与现在基督以不流血方式呈现形成对比时，我们是说我们没有再次流出他的血，我们没有再次把基督钉上十字架。这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看到新教徒误解公教徒主张的最常见方式之一。所以要理解这一点，你首先要明白祭献不仅仅是流血。这将是许多福音派信徒今天误解它的一个共同点，而且这也可以理解。当我们想到基督的祭献时，我们想到的是受难节。但事实上，从圣经来看，基督的祭献包括圣周四，它甚至包括升天。我们将在圣经中看到所有这些。你不必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在圣经中给你看。那么，人们对弥撒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祭献的重现这一观点会有什么意义呢？坦率地说，其中一个意义会相当有利。希伯来书7:27说，耶稣不像那些大祭司，就是旧约的大祭司，每日需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所以你知道，从表面上看，公教会每天都在献弥撒祭，为的是赦免罪过。而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听起来却像是说，哦，我们基督徒不需要那样做。所以如果你不明白希伯来书7章到底在说什么，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矛盾。 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早期的基督徒会确信他们每周甚至每天都在继续重现基督的祭献呢？因为请大家明白，我这里所描述的并不是什么晚近的现代的、中世纪的或者随便什么宗教观点。你可以发现，最早的基督徒们对这一点都毫不含糊地表达过。事实上，早在第一世纪，甚至我们将会看到，在圣经文本本身中就已经有这种理解，认为这就是基督的祭献。那么，既然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似乎说了相反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信呢？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因为我们接下来会大量探讨这个问题，弄清楚希伯来书到底在说什么。但我想再提出另外两个你可能会听到的意义。第二个意义，这真的是一周前发生的事。一位新教长老发表了一篇讲道。出于某种原因，许多根本不了解公教的福音派人士认为，在他们自己的礼拜生活中，比如在他们自己的教会礼拜中，当一群福音派信徒聚集在一起时，重要的是要讲道，而他们不是宣讲关于耶稣的死和复活的任何内容，而是八卦公教并散布错误的教导。这很不幸，但你会发现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所以这篇讲道题为罗马如何再次将基督钉上十字架，罗马公教会圣餐背后的致命错误。现在即使从标题来看，你也应该能说，哦，这和教理刚刚说的完全相反。他们刚刚说这不是再次将基督钉上十字架，而是重现他一次性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但是好吧，这位长老声称公教神学是这样运作的。我想公平地说，我不认为他是在故意撒谎，尽管他离真相很远。我认为他只是不明白圣经或教会对祭献的说法。
所以，当你去罗马公教会的教堂时，前面不是讲坛，而是祭坛。祭司在祭坛上举行一种仪式，叫做弥撒或圣餐礼。通过这个仪式，他呼求基督的肉身、宝血、灵魂和神性降临到实际的圣物中。
And the divinity of Christ to come into the actual elements.
变质说，将圣物转化为基督。
The elements into Christ.
然后，一旦祭司这样做了，他会做什么呢？
What does he do?
他再次杀死基督。他再次将他钉上十字架。他转化了圣物，然后他拿起圣饼，举起来，再次掰开，用他的话说，耶稣的身体。
现在，如果你对公教神学有一点了解，你就会意识到这是对公教主张一个非常令人尴尬的误解。还记得公教会教理第1367段吗？他说，在十字架祭坛上一次以流血方式奉献自己的基督，现在以不流血方式临在于圣餐中并被奉献。所以教会非常明确地说，是的，我们没有再次杀死基督。我们不认为我们每天都在过受难节，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在独立的祭献行动中一次又一次地献祭基督，一次又一次地杀死他。我们没有再次将基督钉上十字架。然而，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福音派误解。我认为这不仅表明福音派倾向于多么严重的误解公教，也表明他们多么严重的误解了圣经。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许多人，当我们想象圣经中祭献的含义时，只是设想了这种仪式性杀戮的概念。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圣经中祭献的含义远不止于此。我会在接下来的讲解中给出大量的圣经例子。但现在，请大家明白，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不仅是对公教观点的误解，更是对圣经中祭献概念的误解，而且这种误解非常普遍。现在，你会听到的第三个意义是，不，这绝不可能是基督的祭献，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你会听到一个非常流行的关于这些话含义的故事。
他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了。英文翻译成了的短语，在希腊原文中是一个词 tetelestai。它的意思是某件事已经达到了最终的结论，完全完成了，不需要再添加任何东西了。
所以你会注意到，所有这些都只是在说成了就是成了。 不需要再添加任何东西这个想法，实际上在希腊原文中是没有的。那只是在希腊原文之上附加的神学解释。我们可以探讨这种神学是对是错，但仅仅说某件事完成了或结束了，本身并不能说明不会再有任何补充。比如，当基督成全圣经时，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再有圣经了。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是一个非常相关的例子，因为同样的语言也将用于基督对圣经的成全。事实上，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他是在谈论圣经。但这不是许多福音派会告诉你的。他们会告诉你，成了是一个你在很多地方都能找到的常见表达，但据说，尤其是在一个地方。
然而，它在希腊商业中最常用于与债务偿还相关的场合，当最终余额付清时，债权人会在债务凭证上写下 tetelestai 这个词，表示债务已全额付清。这意味着义务已完全履行，债务人获得了自由。
你可以想象，人们喜欢从中引申出深刻的神学意义。所以，你看，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因为基督替我们还清了全部债务。这就是他说成了实体 telestai 的意思。问题是，这根本就不是真的，包括所有关于古代文献上写有 tetelestai 的所谓说法。你知道，那些欠下的债务，然后这是一种表示债务已还清的方式。这是一个十九世纪的错误，我们知道它错了已经超过九十年了。事实上，你不需要相信我这个公教徒的话。拜欧拉大学塔尔伯特神学院的加里曼宁博士，我相信他是那里的道学硕士项目负责人，但我可能记错了。无论如何，他在这方面做了研究，他去查证这是否属实。用他的话说，他说，既然我在写约翰福音的注释，我认为有必要查看所有支持这一说法的纸缩草文献。因为这个想法，这个概念，即这是一种常用于偿还债务的东西，是来自收据，特别是埃及发现的四十份关税进出口收据。他发现，这些收据中没有一份真正写着 tetelestai， 相反，他们只写着总计，这是一个缩写。问题在于，至少有五个不同的希腊词以总计开头，而这显然指的是以征税或以纳税这个词，而不是 tetelestai。 为什么？因为这些是税务文件，所以当你看到税务文件上用希腊语写着税款的开头时，你显然要找的词是税款已付，而不是债务已全额付清。这很重要，因为首先我们至少从1934年就知道这一点了。纸缩草文献的出版商意识到他们误解了，以为这是 tetelestai 的缩写。现在官方的纸缩草文献数据库承认正确的翻译是以纳税。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当耶稣喊出成了 tetelestai 时，他不是在说我付了你的税，也不是在说我付了你的罪债，因为这个词不是这样用的。所有那些声称支持这种说法的纸缩草文献都不能证明，因为他们看错了词。它是一个缩写，他们猜错了缩写。现在对所有相关人员来说，很清楚，在税务文件上，这个词是关于税收的，而不是你知道。把它看作 tetelestai 确实很诱人，但在语境中根本说不通。但是，好吧，那只说明那四十份文件不是这种情况。但曼宁博士随后决定四处寻找其他地方，因为你有实际的债务还清的文件，但没有一份使用已还清或 tetelestai 来描述全额付清。他在任何古代文献、任何古希腊资料、任何古希腊纸缩草文献、任何古希腊铭文中都没有被用来表示他声称最常有的意思。他字面上根本不是那个意思。然后他指出，从约翰福音十九章的语境来看，有一个更明显的解释。耶稣说 tetelestai 是什么意思？看看约翰福音十九章的希腊原文。耶稣说，实际上约翰说，耶稣知道一切都成了，这里又用了 tetelestai。 所以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点，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使用了 tetelestai， 然后第三十节也使用了 tetelestai。福音派接受第三十节的意思，却不承认第二十八节的意思，因为在第二十八节中被成全的不是罪债，被成全的是圣经。 那段经文现在正在应验。然后，为了避免我们错过这一点，为了避免任何歧义，约翰在说了一切都已应验之后，又说，为要应验经上的话，并使用了一个变体，tetelestai 或者 tetelestai。所以，从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里所应验的是什么。这里应验的是圣经。那么，耶稣说我渴了是如何应验圣经的呢？为什么约翰说他这样说是为了应验圣经呢？我的意思是，耶稣在此之前肯定也渴过。现在这里有一个完整的季羡维度，我真的很想探讨一下，但我没有，原因有二：第一，时间关系；第二， Scott Hahn 在第四杯一书中已经做得更好了。所以如果你找到他的讲座，或者我相信是同名的一本书，他解释了在逾越节的礼仪背景下有四杯酒。如果你读新约中最后晚餐的礼仪，只有三个目的。所以基督将这个仪式行为带向完成，将逾越节的礼仪行动带向应验。他说我渴了，显然他在此之前就已经渴了。所以基督的口渴是为了应验圣经，这是这些事情的高潮，你必须根据这一点来理解 tetelestai。 因此不幸的是，福音派没有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的语境中阅读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他们是根据那些被声称支持其观点的纸缩草文献来解读的，而这些文献实际上并没有说他们认为的意思，那是糟糕的圣经释经。所以基督说成了，因此我们救赎的全部工作就完成了，或者称义的全部工作就完成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释经。更重要的是，圣保罗明确地说基督复活是为了我们的称义，所以这种对圣经的解读实际上与新约相矛盾。不，如果你理解祭献中发生的事情，这绝对是祭献中一次性的部分，这不是耶稣献给我们的完整祭献，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稍后会深入探讨。但回到曼宁博士的观点，他说耶稣宣告圣经应验的这种观点，这是从教宗梁一世到马丁路德所有人都持有的观点，耶稣的工作完成了，圣经也应验了。然后他说这个解释哦，抱歉，全额付清这个说法虽然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且无害，我不太确定它是否无害，但他表示虽然它是一个有吸引力且无害的建议，但它是基于对证据的误读与上下文不符，而且在二十世纪之前从未被提出过。所以在二十世纪初有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窗口，学者们认为他们发现了这些写着 tetelestai 的纸缩草文献，这在许多新教牧师中成为一种流行的传说，并从一个讲坛传到另一个讲坛。所以即使学者们很快就纠正了这个错误，它仍然作为一种民间传说流传下来。所以那些声称此事的人很少甚至从不费心去指出纸缩草文献，他们只是告诉你，哦，是的，他们就在某个地方。如果你去查阅，你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那样说。所以好吧，成了的意思是全额付清显然是错误的，我的意思是这只是糟糕的释经，可能是不好的神学，也可能不是，我们稍后会探讨，但这仍然会留下其他问题。为什么十字架不是对基督的再次杀害，正如一些人错误地声称公教徒所相信的那样？我们如何理解十字架及耶稣的死是一次性的，然而公教徒仍然声称以某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参与其中？我们这里有几件事需要理清。我们将先看看犹太祭献的组成部分，然后看看几个特定的犹太祭献。首先是逾越节，因为这是新约作者告诉我们理解基督之死的第一主题。其次，我们将看看赎罪日。第三，我们将探讨希伯来书第九章中被低估的部分，其中谈到了约的建立。那么我们先从犹太祭献的组成部分开始。正如我所说，今天我们很多人听到祭献这个词就以为它只意味着仪式性的杀戮，但它远不止于此。所以仅仅是你，比如说一个农民，你杀了一只山羊，为了我们的类比，你是一个养山羊的农民，那自动就是祭献吗？它不是。旧约中有许多不同的祭献，但广义上讲，我们可以谈谈祭献行为中的几个不同步骤或阶段。而且重要的是，这些不会是四个独立的祭献，这些将是一个祭献的四个部分。 现在，我将以平安祭为例，因为我认为这样你会看得更清楚。不同的祭献会有所不同，但这只是为了给你一个基本的框架，让我们了解圣经中祭献的含义。所以，利未记第三章说，人献公物为平安祭，无论是从牛群中献的，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好的，所以这实际上是第一步。在那里，你奉献这只动物，甚至在它死之前，你就说，这就是我要献上的。你不会等到动物死了才说，哦，是的，那只刚被卡车撞死的，神啊，那就是你得到的。不是那样的，你必须在它被宰杀之前，先把它献给神。然后你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在会幕门口宰杀他，借着亚伦的子孙，就是祭司们，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所以你有了仪式性的宰杀，然后是洒血。所以我们现在有三个步骤，但这实际上还不是全部。在利未记第七章中，我们发现平安祭的肉要在献祭的当天吃掉。现在，这特别是为感恩而献的平安祭。现在，请记住，圣餐这个词来源于感恩这个词，所以这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圣餐祭献，我们稍后会深入探讨。但是，感恩的平安祭，你必须在献祭的当天吃掉，你不能把任何一点留到早上。事实上，经文说，平安祭的肉若在第三天吃了，那献祭的必不蒙悦纳，所献的也不算为他的，反成了可憎恶的，吃那肉的必担当他的罪孽。那肉必成了可憎恶的，吃那肉的必担当他的罪孽。所以请注意，吃并不是你在祭献之后才做的事情，吃是祭献被悦纳的必要步骤。这显然会非常重要，因为你会注意到这意味着祭献至少有四个不同的阶段。你有献祭，或者说是动物的奉献，然后是动物的仪式性宰杀，然后是动物血液的涂抹或呈现，这在不同的祭献中会有所不同，就像我们将在逾越节中看到的那样，血的呈现不会是在祭坛周围，它会是在门框上，然后你吃掉动物。这四个阶段不是四个不同的祭献，它们是同一个祭献的四个部分。如果你想理解耶稣的祭献，你需要摆脱祭献仅仅是死亡的观念，而是要寻找基督在哪里献上自己，基督在哪里舍弃生命而死，基督的血在哪里被涂抹和呈现。实际上会有两个地方，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然后我们又在哪里吃基督的肉呢？一旦你理解了祭献的这些维度，圣餐就完美契合了。更重要的是，你会看到最后晚餐和受难节之间的联系，因为事情是这样的。这不仅仅是福音派新教徒普遍无法理解公教弥撒祭献如何与受难节契合，是他们无法理解圣周四与受难节的关系。所以他们认为受难节是一个独立的祭献，只有杀戮却没有献祭的层面，那甚至不是一个祭献。仅仅是某人或某物死亡并不能自动使其成为祭献性的死亡，必须有动物生命的献上，或者在基督的例子中他献上自己的生命。我们又在哪里看到他这样做呢？正如我们将在最后晚餐中看到的那样。那么接下来我们不再谈平安祭，而是特别看看逾越节的祭献。为什么要看逾越节的祭献呢？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如果你想理解基督的祭献从新约的开始到结束，你都会被指向逾越节。例如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是对逾越节的引用，对吧？同样，在最后晚餐上，或者说就在之前，耶稣说，我的时候近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对吧？他就是这样吩咐门徒去告诉楼房主人的。所以他把最后晚餐呈现为他的逾越节。当我们意识到基督的逾越节有什么特别之处时，这一点会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来看看逾越节祭献的方式，这与我描述的阶段非常相似，但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更清晰，因为涉及两个不同的日子。首先是尼撒月的十四日，这不是汽车品牌尼桑的那个尼撒，这不是什么本田丰田大促销之类的。所以出埃及记十二章六节说，你们的羊羔要毫无残疾，是一岁以内的公羊。 所以出埃及记十二章六节说，你们的羊羔要毫无残疾，是一岁以内的公羊，可以从绵羊或山羊中取，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实际上发生在日落之前，因为日落标志着犹太历法中新的一天的开始。他们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所以你会注意到，在每月的十四日，你需要做几件事。你要进行仪式的宰杀，并通过把羊血涂在门框上来涂抹羊血。所以你已经选择了一只毫无瑕疵的羊羔，然后你宰杀了那只羊羔，然后祭司宰杀了羊羔，你把血涂抹在门框上。这些都是在每月的十四日完成的。那么每月的十五日会发生什么呢？下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当夜要吃羊羔的肉，要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再说一次，这在犹太历法上是新的一天。虽然以这种方式开始新的一天有点奇怪，但事实就是如此。所以利未记二十三章非常明确地指出，每月的十五日是献给神的除酵节，这实际上是一个为期七天的节日的开始。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四日的逾越节祭献和吃逾越节晚餐、除酵节的第一天的说法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因为它们是同一个祭献的两个方面。它们不是两个独立的祭献，尽管它们发生在两个不同的日历日，这是同一个祭献。你宰杀羊羔，然后为了完成祭献，你吃掉羊羔。事实上，如果你阅读《犹太百科全书》关于逾越节祭献的条目，他说逾越节祭献属于平安祭。我认为这实际上是错的，它类似于平安祭，这并不是特别重要，但他把它归类为平安祭。但无论如何，他说因此形成了祭献的一种形式，其中餐食是主要部分，并表明了神与人之间的共荣。所以我当时正在和 Steve Christie 聊天，他是一个 James White 的忠实追随者。他说，哦，逾越节晚餐不是祭献。我说不，他显然是。吃逾越节羊羔是逾越节祭献的主要部分，犹太百科全书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现代新教徒在这点上是错的。现在我认为公平地说，大多数现代新教徒可能不会走那么远，去字面上否认逾越节晚餐是一种祭献。但是如果你的祭献理解仅仅是宰杀，那么是的，逾越节晚餐为什么会是一种祭献就说不通了。然而如果你阅读犹太文献，你会发现这不仅是祭献的一部分，而且是祭献的主要部分，因为这正是建立神与人之间共荣的方式。现在一旦你理解了旧约的这种说法，那么你就能突然明白为什么最后的晚餐对基督教如此重要。这就是共荣的建立方式，通过吃祭献的肉。这就是我们相信在全世界每台弥撒的圣餐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重要的是，这是祭献的一部分。现在这样想一下，在每月的十五日，如果你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了逾越节祭献的羊羔，你是在重新宰杀羊羔吗？不是。但你是在参与逾越节祭献吗？是的。因为你看，记住，最初是每个家庭的户主，比如父亲会宰杀羊羔，但很快这成了犹太祭司的责任，所以问题就变成了，我的家人如何参与这个祭献呢？如果我生活在旧约时代，我的家人如何参与这个祭献呢？首先是我的羊羔由祭司宰杀，但我并没有亲自宰杀，所以如果祭献仅仅是宰杀，我就不是其中的一部分。但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吃羊羔，因为你实际上不必拥有自己的羊羔，如果你买不起羊羔，你可以和另一个家庭分享。所以你甚至不必拥有羊羔，但你必须吃羊羔。犹太百科全书指出你必须吃，否则就会被逐出教会。但为了吃，你必须在礼仪上洁净，你必须受过割礼。这是否预表了圣餐？当然预表了。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谈到你不能不配地领受圣餐。然而约翰福音六章等经文仍然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吃他的肉。我的意思是，我们被告知，如果我们不吃他的肉，我们里面就没有生命。这种为了不被逐出教会，为了祭献被接受，我们必须参与的观念，不仅仅是一个深刻的基督教思想，甚至在那之前，它就是一个深刻的犹太思想。 现在，重要的是，圣经本身将宰杀羊羔和吃羊羔这两个阶段都称为一个祭献。例如，你在《申命记》十六章中看到了宰杀和吃逾越节祭牲的记载。同样，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你被告知，当你吃的时候，你的儿女问你，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就要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物，对吧？就像你围坐在桌旁吃逾越节的时候，你宣告你正在参与耶和华逾越节的祭献。这已经非常清楚了。但以防万一，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也告诉我们，逾越节的祭物不可留到早晨。所以，在旧约背景下，逾越节的礼仪包括宰杀羊羔和吃羊羔。它也包括涂抹血。我们已经谈过那个了。那么，这会预表什么呢？宰杀羊羔，这如何预表基督是神的羔羊呢？这很简单，对吧？预备日，也就是这个月的十四日，约翰非常清楚地表明受难节是预备日。他称受难节为逾越节的预备日。他可能指的是字面意思，也可能只是指这是应验，就像这是基督的预备日。那么，同样的，无酵节第一天，也就是吃逾越节筵席的应验是什么呢？马可福音十四章将最后的晚餐描述为无酵节的第一天。然后他说，当他们宰逾越节的羊羔时，这其实意义重大，对吧？因为他们正在吃羊羔，而他仍然在祭献的语境中谈论这件事。然后，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正如我之前所说，耶稣说，我切切地想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着逾越节的筵席。所以，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记住，在逾越节中，你必须做的事情，否则就会被逐出教会，那就是吃羊羔。然而，当你阅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关于最后晚餐的记载时，没有一处提到他们吃了羊羔。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遗漏，除非他们吃的是基督，神的羔羊的肉。那么，逾越节羊羔被宰杀的应验在哪里呢？在受难节。逾越节羊羔被吃的应验在哪里呢？在圣周四。它就在那里。但不仅仅是圣周四，之后的每一次弥撒也是如此。我很久以前就听过这个说法，但不确定它是否属实，所以我一直犹豫着没有提，直到我真的在犹太文献中找到了它。这个说法是，当你吃逾越节的时候，它不仅仅是对过去事件的回忆，而是犹太人的理解是逾越节以某种方式变得临在，也就是说，这个过去的事件有一种临在，抱歉是一种临在。这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在耶稣的逾越节，在最后的晚餐上，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他说，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而纪念这个词源自希腊语 anamnesis。 现在许多新教徒听到这个词，他们会说，哦，好的，我知道什么是纪念，就像回忆一个没有临在的过去事件一样。这在犹太语境中并不是一个好的理解。首先 ，anamnesis 带有特别的祭献意味。在新约中，除了谈论圣餐之外，唯一一次使用 anamnesis 这个词是谈论祭献性的赎罪祭。这些祭献会带来一种 anamnesis， 一种对罪的纪念。那不仅仅是，哦，是的，我做了那件事。不，罪以某种方式在赎罪祭中被临在。这里面有更深层的神学，我们在这里可以稍微展开一下。但重点是 anamnesis 不仅仅意味着，是的，我记得，比如我和那个人是同学，不是那样的。你可能会说，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部分是从圣经本身知道的，特别是在逾越节的背景下。因为再次强调，当你吃逾越节筵席时，你要在那日告诉你的儿子，这是因为耶和华为我所行的，当我出埃及的时候。这就在出埃及记十三章八节里。现在请注意，你不会说，这是发生在我祖先身上的事。你，一个任何时代的犹太人，都应该说这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要宣称逾越节与你个人有关。这不仅仅是出埃及记十三章语言中的一个奇怪之处。拉比们抓住了这一点，他们评论说，你可以在塔木德中找到，在每一代人中，一个人都必须将自己视为亲自离开了埃及。 然后他引用出埃及记十三章说，在每一代人中，每个人都必须说，这是耶和华为我所行的，而不是这是耶和华为我祖先所行的。所以要明白，犹太人对逾越节的理解是，逾越节在每次庆祝时，在每一代人中都会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被临在，仿佛是新鲜而崭新的。你正在参与那独一的逾越节，你不是在重新逾越，而是在每一代人中参与那一次性永远有效的出埃及逾越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每一次弥撒中，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正在参与这个一次性发生在第一世纪的事件。你只需要以一种许多人已经忽视的方式，从圣经的角度来理解它，因为我们读新约时没有考虑到旧约。好的，这就是逾越节。显然还有很多可以说的，但我想确保我谈谈其他一些，可以说祭献的维度。第二个是赎罪日的祭献，这个很重要，因为当我们看希伯来书里一次献上的说法时，其中一部分就是希伯来书在比较和对比基督的祭献与赎罪日的祭献。所以作为背景，利未记十六章描述了赎罪日会发生什么。亚伦要把公牛献为赎罪祭，为自己和自己的家赎罪。他要宰杀那为自己做赎罪祭的公牛。好的，所以第一步，祭司必须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因为他是个罪人。然后几节之后，他要实际上有一个完整的洁净仪式。我跳过那部分，因为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不适用于基督的祭献，因为他不是罪人。第十五节，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这是第二步，仪式性的宰杀山羊。然后第三步，他要把他的血带进圣殿的幔子里面，或者说带进会幕的幔子里面，抱歉，并用这血像用公牛的血一样洒在施恩座上和施恩座前，这样他就要为圣所赎罪。所以甚至圣殿本身也以某种方式进行了仪式性的洁净，这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的过犯，所以有这一整套仪式。所以他们有三个步骤，为祭司献赎罪祭，为百姓献赎罪祭，然后是奉献的环节，就是把血带进圣所。或者如果你想描述它，你可以把它描述为血的应用。我之前用过那种语言，因为就像你要把血涂在门框上，以及其他祭献中，你要把血洒在祭坛周围一样，在这里，你是把血带进圣所。那么，这和基督的祭献有什么关系呢？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被告知耶稣不像大祭司那样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对吗？显然，所以这方面也就是三步中的第一步，耶稣不需要做，因为他是无罪的。但是当你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时，他特别提到了赎罪日的祭献，并谈到圣殿里有两部分，有会幕或帐幕，外面的那一部分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它被称为圣所，听起来非常像圣餐。我只是顺便提一下，不深入探讨，但如果你不理解陈设饼和基督临在之间的联系，我想你可能错过了什么。但圣殿里的第二层圣所，或者说第二层幔子，是进入至圣所的。所以祭司在做好准备之后，通常只会进入外面的帐幕。每年一次，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而且他进去之前必须先为自己和百姓的过失献血。现在相比之下，希伯来书第九章说，基督显现的时候，他一次进入圣所，不是带着山羊和牛犊的血，而是带着自己的血，从而获得了永远的救赎。现在人们常常引用希伯来书第九章，好像这与弥撒相矛盾，他们会说，啊哈，这发生在受难节。但事实上，这里所描述的并不是发生在受难节的事情，那不是基督进入圣所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希伯来书第九章接着解释了基督进入圣所的含义。跳到第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那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所以这很重要。我曾就此与 James White 辩论，他试图引用希伯来书第九章说，看，基督一次献上的祭献发生在受难节。我指出，不，非常。祭献的奉献部分发生在基督进入天堂本身的时候，这并没有发生在受难节。 它发生在42天后，当耶稣升天的时候。现在，这对于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将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稍后会深入探讨。不过我还是要继续读希伯来书第九章，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好像大祭司每年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所一样。如果那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须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首先是为祭司自己或赎罪祭的宰杀。显然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耶稣没有罪。然后是为百姓宰杀赎罪祭，耶稣在受难节一次性地完成了这一点。但接着是奉献的层面，就是把血带进圣所，这也是一次性的，但不是在受难节。所以，任何告诉你一次性祭献是在受难节完成的人，都不理解希伯来书第九章在说什么，也不理解祭献的运作方式。现在你可能会说，等等，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哪里看到关于吃肉或任何听起来像圣餐的东西？我会告诉你，那是因为我们只看了希伯来书第九章的开头和结尾，却跳过了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在那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解释了当他谈到约的血时，他会引入一个独立的祭献维度，在这种情况下是约的建立，其中包含一些祭献，并解释我们如果只考虑赎罪日可能会遗漏的那个步骤。所以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是第十八节，就是头一个约也不是没有血力的。好的，所以请注意，这意味着旧约和新约都是用血力的。说甚至第一个非常重要，这也意味着第二个，因为摩西向众百姓讲明了一切律法上的诫命，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些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如果你是基督徒，听到这些话，你会想到什么？我希望它能让你想起耶稣在最后晚餐上的话。而且很难忽略这个层面，我们稍后会深入探讨。但这里更直接的引用是，当他谈到摩西建立第一个约，或者说神与摩西建立第一个约时，这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在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摩西把血洒在祭坛上。He actually sprinkles the people with blood, which is pretty gross, but that's part of what happens. 他们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我们都要顺从。然后摩西说，看啊，这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血。这是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第八节。但接着读下面两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蓝宝石，如同天色明镜，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人的首领身上，他们观看神，又吃又喝。所以你看到这是约的血，然后是观看神，接着是在神的临在中吃喝。现在也许你没有意识到这在预表圣餐方面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但如果你确实没有意识到，我建议你阅读 Brian Petrie 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精彩文章，题为《耶稣、弥赛亚的宴席与神的国度》。在评论这段经文时，他说，要理解耶稣在最后晚餐上关于他的宴席与神的国度之间关系的话语，这个圣经背景的重要性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这强烈表明，对耶稣来说，就像出埃及记一样，虽然祭献礼仪始于地上，但他的高潮是天上的宴席。上山之后，摩西和长老们进入了神自己的超然领域，在那里，他们不仅看到了天上法庭的蓝宝石铺路，他们还观看神，又吃又喝。除非我们一开始就假设耶稣完全脱离上下文的从出埃及记中扭曲了这种表达，否则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他是在刻意将摩西和以色列长老的祭献礼仪与他自己在最后晚餐上的行为进行类比。换句话说，当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时，他期望犹太读者和听众，比如使徒们，会想到，哦，是的，第一个约就是这样与摩西立的。然后发生了什么？他们观看神，又吃又喝。这在最后晚餐上发生了吗？ It does. Petrie 继续说道， 在西奈的礼仪中，虽然约的血确实洒在了地上、祭坛上和百姓身上，但立约的宴席是在天上完成的，在那里他们观看神，又吃又喝。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在出埃及记和最后晚餐之间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只有当这确实是基督的血，并且他们在圣餐礼仪中真正观看神吃喝时，这种联系才有意义。And if they're actually beholding God and eating and drinking in the Eucharistic liturgy. 我想在 Brand Petrie 的论述基础上引用犹太政治学家 Daniel Ellisar 的著作。他撰写了一部多卷本关于约的著作。第一卷完全是关于圣经以色列中的约和政体，然后他转向其他形式的约，那些与我们无关。但他关于约对以色列人意味着什么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旧约和新约都非常重要。Ellisar 以许多基督徒实际上没有意识到的方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 Ellisar 说，订立一个约涉及某种仪式行为。在圣经中，祭献是常见的仪式，但也有共同的餐食和誓言。因此，摩西、亚伦、亚伦的儿子们以及代表全体百姓的以色列70位长老，在西奈之约完成后，共享了一顿餐食。所以，请注意，他的观点是，这不仅仅是他们立约之后碰巧吃了一顿饭，这顿饭是立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需要真正的血，就是这是约的血，而且你需要仪式性的餐食。这是否预表了圣餐 ？Of course it does. Ellisar 继续说道，其他订立盟约的形式包括一同饮酒、赠送礼物、交换名字、献祭、亲吻和握手。事实上，以至于禁止建立盟约关系的一种方式就是禁止一同进食。共同进餐的观念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都成为重要的仪式，后者即基督教强调以进食作为与救主有机连接的方式。换句话说， Ellisar 理解了许多福音派信徒不理解的事情。领受圣餐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立约行为，在犹太文化背景下，这就是你立约的方式。你献上血，然后你吃，你观看神，你吃喝。 That's not just like a cool effect from this unrelated thing that happened before it. 这都是一个仪式行为的一部分。让我们直接回到出埃及记第24章的经文，我希望你思考一下。在出埃及记第24章第8节中，摩西说，看啊，这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血。我在辩论中问 James White 的两个问题，也是我现在想问所有观看者的问题。第一，摩西手里真的有血吗？还是只是一个象征？他手里确实有血。第二，摩西真的在立约吗？我也纠正我说，是神在立约，好吧，但一个约确实正在用这些话语被建立起来。对比一下耶稣在最后晚餐上的话，他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那是基督的血吗？作为公教徒，我们会说是的。新教徒会，至少福音派会说，不，这只是一个象征。所以这实际上更糟。摩西有真正的血。He was actually doing something in the formation of a covenant. 你不能用酷爱饮料、葡萄汁或者未祝圣的酒来立约。所以当摩西说这是血的时候，他实际上参与了立约的过程。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时，据说他没有参与立约，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血。这在我看来是极其恶劣的煽动性言论，因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摩西所做的比耶稣所做的更优越，因为摩西确实参与了立约，然后他们观看神，又吃又喝。在福音派的版本中，耶稣只是说，这是我血的象征，所以它只是葡萄酒，甚至是葡萄汁更糟。然后他们就没有观看神，也没有吃喝，他们只是纪念神，神并没有以那种方式临在于那里。这是一种降级，而且是相当明显的降级。现在这与希伯来书的教导不符。希伯来书第10章接着说，律法只是将来美事的引，不是本物的真相。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9章以及第10章中一直强调的重点是摩西所做的一切以及赎罪日的一切，所有这些都是预表耶稣正在做的新而更好的事情。然而，在福音派对最后晚餐的解读中，情况却恰恰相反。摩西所做的比耶稣所做的更酷，摩西所做的更好。 摩西的话语确实创造了约，而耶稣的话语却没有。这表明福音派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存在严重错误。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说，正如摩西在说这是立约的血石，确实有血一样，耶稣在说这是他立约的血石，也确实有血。正如摩西和他的追随者在神的临在中吃喝一样，在圣餐中，我们也不仅仅是在神的临在中吃喝，那只是一个预表。我们现在吃喝的是神自己。超越在神的临在中吃喝的唯一方法，就是你的餐食直接与神相通。你摆脱了任何像祭物一样的中介，因为基督自己就是你所领受的祭物。所以，如果你理解希伯来书第九章，那么我想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现在，如果你也理解希伯来书第九章的中间部分，那么希望你能明白为什么这一切都解释了基督在天上献血，以及我们即使在地上也能继续享用这天上的筵席。所以，你理解赎罪日预表耶稣的死亡和升天的方式，也理解希伯来书第九章谈到出埃及记预表最后晚餐的方式。如果你把两者分开，我想你就不会理解希伯来书第九章在说什么了。好的，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基督是如何成就旧约的献祭体系的呢？现在我在这里说得很宽泛，对吧？但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谈谈四个步骤。献祭或奉献动物，这预表了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他献上自己，他在最后的晚餐上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这会重复，他给出了这样做的指示，那不是一劳永逸的。他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是为了纪念我而行。然后第二步是仪式性的宰杀，那就是受难节，那是一劳永逸的，那是不可重复的。然后是血的涂抹或呈现，那就是把血涂抹在十字架的柱子上，这也是血在天上的呈现。 There is a sense in which that's fulfilled on Ascension Thursday, particularly with going into the holy place, our Lord Yom Kippur. 那也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再次指向血，对吗？就像血在地上有涂抹的意义，但无疑，当基督进入圣所时，血在天上的涂抹是一劳永逸的，正如希伯来书所说。但最后一步是吃，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That happens on Holy Thursday as well, and at every mass subsequent, again with the do this kind of language. 现在我想通过告诉你旧约中关于祭献的另外几个要点来结束这个话题，这些要点都指向了这一点。其中一点是主餐桌与主祭坛之间的联系，这在最后的晚餐中清晰可见。因为对许多现代新教徒来说，主餐桌只意味着像厨房餐桌或饭桌一样，我们只是围坐在一起纪念。但事实上，主的餐桌就是祭坛。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知道这一点的一个地方是马拉基书第一章，读第六节到第七节，神正在斥责以色列不圣洁的祭司。他说，你们说，我们怎样藐视你的名呢？他回答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你们又说，我们怎样污秽你呢？因为你们以为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请注意，他交替使用了我的坛和耶和华的桌子这两个短语。耶和华的桌子就是祭坛。That becomes very relevant when we read about the table of the Lord in regards to the Eucharist in 1 Corinthians.还记得本集开头那位牧师吗？他曾感叹，在公教会的教堂中心，你找不到一个讲坛供人讲道。你会找到祭坛，主的桌子，这符合圣经。就像基督说，如果你和你的弟兄有问题，在你把礼物带到祭坛前，先去和你的弟兄解决问题。他预设了在基督徒的敬拜中，敬拜的中心是祭坛。这并不会因为有人想讲道而不是专注于主的桌子就停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在谈论圣餐时，他用逾越节的术语来表达。祝福的杯是逾越节礼仪中四个杯中的第三个。他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好的，所以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是在反问，对吧？当我们领受逾越节时，我们领受的是祝福的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统领基督的血，不仅仅是回忆，而是统领基督的血。那么，这怎么可能呢？这正是你应该问的问题。他接下来会给你第二个反问句。 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好的，这怎么可能呢？然后他会说第三件引人深思的事情，因为只有一个饼，希腊文是 art， 因为只有一个饼，我们虽然人多仍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现在我看到新教徒会指出这一点，然后说，啊哈，保罗肯定不认为这真的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因为他称之为一个饼。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反驳，因为他不可能真的指地球上所有的基督徒都在分享同一个饼。你甚至无法想象哥林多所有的基督徒都在彼此分享同一个饼，而保罗当时并不在哥林多。很明显，这个一个饼就像基督描述船上有一个饼一样，这个一个饼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把这理解成哦，它一定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一个饼，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误读。所以他在这里提出了三件事。第一，当我们喝杯的时候，我们是在分享基督的血。当我们吃圣餐的饼，或者说圣餐，不管你怎么称呼，我们是在分享基督的身体。第三，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领受，我们正在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正在与基督联合，以至于我们不仅与基督这个头联合，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也彼此联合。他将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中再过几章更详细地阐述这个神学观点，但我将更侧重于这三个问题中的前两个。我认为第三个问题在回答前两个问题时会变得清晰。他将解释这怎么可能。他首先会说，嗯，看看以色列人的做法，那些吃祭物的人不也是坛上的同伴吗？他那是什么意思？这正是我们过去一个多小时一直在讨论的。当你献祭时，你并不是通过杀戮来与祭物联合的，你必须吃下祭物才能成为祭坛的同伴。可能有人在祭坛上进行实际的宰杀，你通过吃来成为同伴。比如说你是一个家里的孩子，你不是主要的养家糊口的人，你没有买那只羊羔，你没有养那只羊羔，你没有宰杀那只羊羔，你如何被献祭的羊羔所遮盖呢？通过吃那只羊羔。就是这样，这就是圣保罗的观点。如果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圣餐如何使我们成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祭献的同伴，因为我们吃的是基督的肉。但请注意，这个类比只有在圣餐是一种祭献，就像古老的犹太祭献一样时才说得通，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在纪念。比如逾越节不仅仅是回忆昨天被宰杀的羊羔，不，他们实际上是通过吃羊羔来参与羊羔的祭献。如果这还不够引人深思，他接着会将其与异教徒的做法进行对比，因为异教徒在献祭给鬼魔时也做同样的事情。他们所献的祭是献给鬼魔，不是献给神。所以他们通过献上偶像祭物，然后关键的是吃下这些祭物，从而成为同伴。保罗的观点是，他说，我不要你们与鬼魔为伴，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魔的杯，你们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魔的筵席。什么是鬼魔的筵席？那是一个祭坛。那主的筵席又是什么呢？在圣餐的语境下，它也是一个祭坛。所以在圣保罗对基督徒敬拜的理解中，祭坛是核心。在许多现代福音派中，祭坛不是核心，讲台才是。我敢说，这明显违反了圣经中敬拜的模式。如果你理解犹太人的祭献，那么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今天在圣周四我们庆祝旧约中所有预表性的祭献性敬拜现在都得到了应验。首先是在主的筵席，也就是祭坛，最后的晚餐上，然后是在主的祭坛，也就是十字架上。但十字架和筵席都是祭坛，他们必须相互关联的理解，因为一个是明天要献祭羔羊的祭坛，另一个是羔羊舍弃生命献出自己被吃，好让我们也能瞻仰神并吃喝的祭坛。我是 Joe Hushmeyer， 为无耻大杂烩节目报道。神祝福你，祝你有一个蒙福的圣周四、受难节，很快就是复活节了。